现在主，当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求你就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读这些话，我们思想这些话的时候，主你自己的灵可以在我们心里面把启示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单单读了这些话，更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话。让我们借着这些话，可以更多的认识你自己。主，让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蒙你的光照，让这些话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活的话，成为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所说的话。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愿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当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的时候，就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更多认识你，更多得着你，更多从你的话得着生命的供应。就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问一下。找不到开关。可以了哈，我问一下后面的能可以听见吗？可以哈。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重生之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呢，叫做神的儿女。同时呢，我们不单单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而且呢，我们也得到一个新的职分。这个职分叫做祭司的职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祭司，我们都有祭司的职分。既然是祭司，我们就开始在神的殿里面学习，以祭司的身份来服侍神。这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神的眼里，在神的殿里，在神的家里，都有君尊祭司的职分。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呢，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服侍神。但是当我们开始服侍神之后，很快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难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难处，这个问题呢，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会发现呢，我们自己在我们服侍神的侍奉里面，是最大的一个难处。这个我们所谓的自己，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肉体。当然呢，在圣经当中，肉体有的时候是指我们的肉身，或者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就是我们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部分叫做肉体。诗篇84篇，诗人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渴慕，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我的心肠是讲到我们里面，我们的 heart， 我的肉体呢，就是我们的 flesh， 向永生神欢呼。这是讲到我们整个人，我们从里面到外面，从我们的心到我们的肉体，要向永生神欢呼。在新约里面，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 却软弱的，也是讲到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心灵愿意跟神一起祷告，但是呢我们的肉体却软弱的，以至于呢我们就昏睡了。在罗马书一章三节说，论到讲到圣经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让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在圣经当中，肉体有的时候是指呢我们的血肉之躯啊，这是肉体的一个方面的意思。肉体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这个肉体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我们那个败坏还没有得救的人性，这个呢也是用肉体来代表啊。这个肉体呢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辖制我们，使我们犯罪的那一个堕落的天性。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有一句话，我相信呢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说，因为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但是呢这只是呢罗马书七章十四节的后一半。如果我们看前一半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光景里面啊，我们立志为善，但是呢却行不出来。七章十四节，对不起啊，是七章第，不是十四节哈，立章第十八节，七章十八节，罗马书，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为什么会可以立志但是行不出来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我们里面，就说在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个肉体就是讲到那个救我，就是说在我的里面在我的肉体之中是用英文是说 nothing good dwell in me， 在我里面那个 in me 或者 within me 是什么意思呢？ that is in my flesh， 就是在我的 flesh 里面，在我的肉体里面呢 nothing good， 在我的肉体里面，这个肉体呢就是那个老我，就是那个败坏的天性在我们里边。在一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肉体的，是叫做 in the flesh 啊，是在肉体里面的，是一个活在肉体里的啊，在肉体里叫做 in the flesh， 活在肉体里呢叫做 after the flesh 或者 according to flesh 啊，活在肉体里面呢就表明我们还没有更新，在肉体里面呢是没有良善的。那么肉体的反面是什么？我们刚才读了罗马书第八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在肉体的反面就是圣灵啊。一个人得救之后，神就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说神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乃是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说神的灵代表神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说呢，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呢在神的里面啊。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啊。所以一个得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刚才我们读的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都是属灵的人。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肉体，我们就不在肉体里面，而是呢属灵，我们是在灵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信主多久啊，不管我们今天光景如何，好也好不好也好啊，你觉得你爱主也好，你觉得你不爱主也好，你有很多服侍也好，你没有什么服侍也好， 只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什么人呢？我们就是属灵的人。所以呢，在神的眼中只有这样两种人啊，一种是属肉体的啊，一种呢是属灵的。神的灵如果在我们里面，我们就都是属灵的。所以属灵是讲到呢，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地位。我们今天的地位是一个属灵的地位，我们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讲，我们的生命不是属肉体的，我们的生命乃是属灵的啊，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属灵的，我们都是呢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啊。这个真理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想圣经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如何啊，我们都是属灵的。但是呢，如果你注意观察的话，无论是从我们自己身上，还是观察呢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本来我们是属灵的啊，我们的地位是属灵的，但是我们活着呢却像是呢属肉体的。也就是说，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生活啊却是呢属肉体的，或者说呢是随从肉体的，这是一种呢不正常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呢人是属灵的人，但是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说的话也好，我们做的事也好，我们的思想也好，却常常呢是随从肉体的啊。比如说我们是 in the spirit but我们是 after the flesh 啊，这是一种扭曲的生活，一种扭曲的生命啊。我们的地位是属灵的，但是我们生活，我们活出来却是呢属肉体的啊。我们呢还活在肉体里面，我们还常常像没有得救的时候一样，按照我们心中喜好的去行啊。我们不顺从呢圣灵的引导，我们呢按照心中喜好的去行，甚至呢还继续呢活在我们的罪里面。比方说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或者说呢我们要在真理啊，在真实里面来敬拜父。但是呢会发现我们在聚会里面我们却常常是在肉体里面聚会啊，结果就是呢我们会对，比方说对聚会的各样服事啊，我们会品头论足啊，对弟兄姐妹的服事呢会说三道四。在这种情形里面，我们就不是在灵里面来敬拜神，而是呢还是在肉体里面，我们的聚会就成为肉体的聚会。这样的聚会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话说啊，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把肉体带到聚会里面来，我们还是活在呢我们自己的里面。所以我们一个人得救啊，我们有了这个新的身份，神的儿女，我们有了新的职分，祭司的职分，我们开始服侍。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在服侍里面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呢要在灵里面来服侍啊，而不是呢仍旧活在肉体里面啊。肉体啊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在圣经里面很早就让我们看见啊，属肉体的服侍是不得神的喜悦的啊。在很早很早，大家想一想哈，在圣经里面最早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的，有一个人用他的肉体啊来服侍神，结果呢他献上的神不悦纳，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该隐啊，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大儿子啊。他用地里的土产来奉献给神，但是呢神没有看中他的祭物，而是看中了他兄弟亚伯的祭物。那结果呢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啊，大大的发怒，就表明这个人呢在肉体里面， 他在他的血气里面，他因为他的祭物不蒙神的悦纳，他就发怒，以至于后来呢，他杀死他的弟弟亚伯，这就是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在肉体里面服侍的。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无论是旧约是新约，我们会发现呢，在肉体里面服侍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甚至呢，像大卫，他也在这方面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对不对？大家应该很熟悉大卫用牛车来运约柜这件事情，一会儿我们再讲。那么肉体或者说在肉体里面的服侍，如果我们不单单是今天就是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服侍呢，已经呢在教会里面开始呢破坏神的见证。我们仔细读哥林多前书，我们会发现呢，在哥林多的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保罗之所以写信给那里的教会，就是因为呢那里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呢人的肉体，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呢人在用肉体来服侍神。在教会里面，比方说允许罪恶、允许淫乱的事情和娼妓联合，教会呢不管教会接纳他们这就是呢肉体的表现。在这种聚会里面当罪恶在教会里面的时候，这个教会的聚会就失去了见证。教会应当是有神的见证，是神自己生命他圣洁公义的生命彰显的地方。但是如果教会允许罪恶存在的话，教会就失去了圣洁的见证。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以人来夸口，高举个人。所以呢，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呢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伟不伟大？保罗当然伟大，对不对？他一个人一年半的时间把福音传遍了雅盖亚省，就是今天的希腊一个人在各处，在雅盖亚省的各处建立了教会，到处都有他的教会，他伟不伟大？当然伟大。所以呢，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保罗很伟大，我是属保罗的，所以我也很光荣。亚波罗呢，亚波罗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很有学问，而且他非常有口才，他讲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想今天我们接触的讲员里面，大概没有一个人口才能够比得上亚波罗，也许没有一个人对圣经像亚波罗那么熟悉。所以呢，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基法就是彼得，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第一个主耶稣对他说天国的钥匙要赐给彼得的所以有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有人更属灵的是说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呢，因着人的缘故因为我们里面我们人都是喜欢这个崇拜崇拜人的所以呢，就因着人的缘故，在教会当中呢出现了纷争，出现了呢分门结类这也是肉体的表现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就是喜欢这些，我们就喜欢跟从人，我们喜欢呢跟从那些伟大的人，我们喜欢呢跟伟大的人呢站在一边，这样呢就在教会当中造成了纷争教会里面属肉体还可以表现在其他的方面比方说今天我们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才有祭司的职分，我们才有资格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但是呢，许多的人他没有这个职分，他没有这个身份但是呢却喜欢来管教会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比方说扫罗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不是祭司 但是呢，他偏偏要献祭，还记得吗？他打败了亚玛利人，啊，本来呢，撒母耳吩咐他哈，是要把所有的牲畜都斩尽杀绝，但是呢，他却留了一些好的啊，一些好的牛、好的羊。他为什么留下来呢？他说他要献给神，他要把这些牛羊献祭。他不是祭司，所以他是没有资格献祭的。那一个更悲惨的例子，啊，在以色列分裂之后，分为南国和北国。北国曾经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王，他叫乌西亚。乌西亚16岁就登基做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啊，他寻求神的旨意，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所以呢，神呢就祝福他，神使他亨通，也使他的国非常的强盛。结果后来呢，乌西亚王心高气傲，啊，他自己呢要跑到殿里面去献祭，要到殿里面去烧香，他要在香坛那里烧香。大祭司撒加利亚和81个勇敢的祭司啊，就阻拦他说：“你不可以去烧香啊！你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你没有资格在神的殿里面烧香，你不是祭司。”啊，乌西亚王听不听他？他不听啊，他就，而且呢，他跟那个甘隐一样啊，他大大的发怒啊，他就非得到殿里面去烧香啊。结果呢，就在那个香坛的前面，在祭司的面前呢，神让他额前啊长了大麻风。从此以后，这个乌西亚王他就再也不能进神的殿啊，他一辈子只能住在别的殿里啊，住在别的宫殿，他不能进神的殿。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用肉体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啊，他是没有资格在圣殿里服侍的。那今天我们看教会，许多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形？有没有邀请一些没有资格的人啊到教会来啊？很多，对不对？因为有的人很有名啊，一些政治人物啊，跑到教会里面来宣扬他的政治观点，来拉选票。他有资格在教会站讲台吗？啊，连一国之君都没有资格在神的殿里服侍。所以呢，这也是肉体啊。用肉体服侍神还表现在我们按照我们用世界的方式来服侍神啊。世界上的人啊，如何办公司办企业啊，我们呢就把那一套方法带到教会里面来啊，来办教会啊。在世界上呢，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啊，越受尊重，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在地上呢，一个公司规模越大越成功，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心态往往也是类似的啊。我们常常愿意呢按照世人的样子行，用人的方式、世界的方法来服侍神。这我就要讲到大卫啊。当初腓力士人打败了扫罗，把约柜掳去的时候啊，他们高高兴兴的把约柜呢放在牛车上带走了啊，这是他们的战利品，他们就用牛车把约柜带走了。后来呢，大卫啊攻取了耶路撒冷，他赶走了耶布斯人，他又打败了腓力士人。这个时候呢，他想起来神的约柜啊还在流浪在外面，所以呢他要把神的约柜啊从拿米比亚的家里面运到呢圣殿里面去。这个心意是好的，这个服侍神啊心意是好的，但是呢他却用了腓力士人的办法。腓力士人是用牛车来运约柜，那么大卫呢他也用牛车啊，而且呢是一个新的牛车啊，他带了30,000人啊，一个约柜没有多大了啊，但是呢他带了30,000的人，浩浩荡荡的啊，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拿米比亚的家啊，来迎接约柜。他们把约柜恭恭敬敬地摆在牛车上啊，然后呢叫 叫那个乌萨啊和他的兄弟他们两个啊在旁边护送。结果呢牛尸体的时候啊，那个乌萨怕约柜会倒，他用手去扶，他用手去扶约柜的时候啊，神发怒就击杀了乌萨。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这个故事的背后要告诉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啊，功课就是我们不能用牛车来运约柜啊。后来大卫学到了这功课啊，第二次他去运约柜的时候他没有用牛车啊，他是用祭司去把约柜抬进来，因为祭司去抬约柜这是神规定的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已经讲了啊，约柜是必须用肩来扛的，是只有祭司啊用杠才可以来抬约柜的，约柜是神的见证，必须呢按照神的方式。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人的方式，用腓力士人的方式，用世界的方式来抬约柜，神不喜悦。这里面的原则今天我仍然适用，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一定不能用世界的方法啊，因为呢神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我们不能把世界的方法带到教会里来啊，属肉体啊，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表现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呢，徒有啊，是徒有其表的属灵，或者徒有呢敬虔的外貌，而没有呢敬虔的实质，也就是说呢，是法利赛人的光景啊，假冒为善啊，使呢只在外面表现属灵。而里面没有我们常常呢喜欢追求所谓属灵的恩赐啊，能力和经历，这些不是不好啊。神为了造就他的教会，这些都为我们预备啊。神为了造就他的教会，他赐下有各样恩赐的人啊，有讲道的恩赐的，有服侍的恩赐的啊。神也常常用他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啊，充满在他的儿女当中，使他们能够有能力为主做见证。神也常常给我们一些特殊的经历，让我们经历到这位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所有这些啊，都不能呢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啊。你知道一个顺从肉体的人，他可以大发热心，可以非常的热心的服侍啊，他也可以非常的摆上，他可以有许多的牺牲，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呢，一个随从肉体的人，他总是喜欢听赞扬的话，总是喜欢听呢夸奖的话啊，他不能容忍呢别人比他强，他可以呢很摆上，但是他一定要是最强的啊，他不能容忍别人比他强，他可以呢帮助许多的人，但是呢他不能容忍别人来帮助他。总是拒绝别人帮助的，但是他可以很帮助很多人啊，他可以呢教导许多的人，但是呢他听不进别人的教导，这就是一个非常属肉体的表现。所以呢你可以看他很有能力啊，也很有号召力，可以吸引很多人，但是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常常你会觉得这个人太高了啊，这个人太伟大了啊，这个人呢好像不食人间烟火，这个人没有任何的软弱啊。其实呢在里面，在骨子里面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属肉体的表现。哪一个人没有软弱呢啊，连使徒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都有软弱啊，但是呢一个属肉体的人常常会表现出，在人的面前表现出他没有任何的软弱。那属肉体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我发现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啊，就是呢以我啊为中心，就是那个我其实是非常的大 我们中国的词汇很丰富哈，你相信在中文里面哈，讲到我啊，讲到自我的有很多词啊，其实都可以用来形容一个属肉体的人啊。比方说呢，自私自利，这当然是一个很肉体的人，对不对？只想着自己，自私自利啊。还有呢，自高自大啊，很骄傲的人，这也是一种属肉体的人啊。还有呢，自卑自怜，这也是很属肉体的。要么嘛很骄傲，要不嘛很自卑，这都是属肉体啊，都是以自我为心，自我为中心。还有呢，自吹自擂的啊，自以为意的。如果我们要想的话还有很多啊，都是讲到呢，人当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就是一个还是活在呢肉体里的。在肉体里的时候，我们常常呢还容易在遗传，在传统里面来服侍神。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哈，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加拉太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我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十四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里讲到，当保罗他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是一个活在传统、在遗传里的。他非常的热心，他在他的宗教里面非常的热心，他比本国同岁的人更加的长进，这是一个非常追求的人，啊，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但是非常可惜的，他的服侍、他的侍奉是在传统和遗传里面。用他自己的话讲啊，不是在真知识里面，而是呢落在传统里面啊，是在宗教里面。那这种热心啊，表现就也是肉体的一种表现。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第二章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三到二十三节，这里面保罗劝我们啊，要脱离呢世上的小学。二章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当我们在传统、在宗教里的时候，必然就有许许多多的规条来辖制我们，让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活在这些规条里面，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些呢不过是世上的小学，不过是世俗的东西。保罗甚至说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这个话不得了。如果在当时的话，你想想啊，一个人，保罗居然可以说哈，你一个人你受割礼的也可以，不受割礼也可以，啊，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啊。今天有许多东西啊，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遵守，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连割礼都可有可无，要紧的是一个心造的人。有许许多的规条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吃，不可以碰，不可以尝，不可以拿，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这是世上的下限。耶稣基督既然释放了我们，既然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那所有这些外面的东西，这些外面的规条，不过呢就成为了世上的小学。有许多的地方啊，有许多的人的规矩啊，比方说啊，施洗这件事啊，谁有资格给弟兄姐妹施洗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啊，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资格。当然我们生命到没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从原则上来讲，从我们的身份上来讲，我们都有这样的资格啊。也许你的生命还没到，不适合做这样的服事，但是从我们的身份来讲，我们都有这样的身份，对不对？但是呢，不能有任何的硬性规定，哪些服事哪些人可以做，哪些服事啊，哪些人不可以做。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圣经里面任何服事都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呢，你必须是蒙恩得救的人。那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啊，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是要有圣灵啊带领，圣灵的启示的。不然的话啊，如果我们把一个东西规定死了，就成了规条，就成了世上的小学。我们一定呢，我们活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一定要活的啊，只有圣灵的带领才给我们活的。好，那今天到此为止哈，讲了许多负面的东西啊，讲的都是呢肉体的表现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哈，我们需要认识肉体啊，但是认识肉体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你去读罗马书第八章，你去数哈，有一个词，我们仔细读的话，有一个词呢出现了许多次，出现了差不多20多次啊，在罗马书单单是第八章这个词呢出现了20多次，比肉体出现的次数还要多，肉体大概出现了10次-11次左右啊，但是另外一个词呢出现了差不多20次啊。那这另外一个词呢就是灵啊，就是圣灵，也就是说对付肉体哈，对付肉体的出路在哪里，或者神要我们如何去对付肉体呢？我们当然需要认识肉体，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如何对付肉体啊。我们认识肉体之后，我们不能再用我们的肉体去对付肉体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对付肉体是要靠呢神的灵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叫做死而复活。首先让我们认识到，当我们肉体毫无良善的时候，我们啊像罪必须看自己是死的，就说呢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致死我们那个犯罪的肉体啊。死呢就是表明呢，死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虽然没有死过啊，但是死对我们来讲我们都很清楚，死就是呢啊，死就是死了啊，死了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人呢什么都不行了啊，不呼吸了，不能说话了，不能动弹了啊，也不能呢挣扎了啊，这个叫做死，没有反应啊。我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中学组织呢 一起出去劳动。那劳动呢条件很艰苦，后来有一次哈，那学校说这么干这么重的活哈，吃的又这么差，改善一下伙食啊，就把我们养的那个鸭子哈给宰了几只啊，让我们吃鸭肉，但是呢给我们自己杀啊，没有这个没有厨房嘛，以前我们到那儿做饭做菜都是我们自己做，那鸭子也得我们自己杀，那没有人杀过鸭子，也不会杀，怎么杀呢？就把那个鸭子抓来哈，然后两个人啊，一个人呢这个抓着他的脚，另外一个人呢抓着他的头，然后再有一个人拿个刀啊，他鸭脖子很长嘛啊，就一刀下去啊，把他脖子就砍断了，砍断之后那个血就喷出来了，那很可怕啊，那个抓的那个鸭子腿的人就赶快一松手，鸭子就到了地上了啊，鸭子掉地下之后啊，死没死？没死，知道吗？还站着跑啊，没有头啊，但是他还能跑，但是当然他跑不了多远了啊，大概跑到那个那么远，然后又倒下了，倒下了又站起来，又跑两步又倒了，这不叫死啊。死是什么呢？死是不能动弹啊。所以我们对付肉体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付肉体的时候就像那个掉了头的鸭子，还挣扎，还用我们自己的肉体啊，我们知道肉体不好，我们知道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我们知道因着肉体的缘故，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呢我们要对付这个肉体，但是呢我们对付的时候那种情形啊，真的很可怜，在那里挣扎啊，明明对付不了，但是呢还挣扎着要对付啊，要克制自己，要压制自己啊，我不发脾气对，我不骂人，对不对？我不去论断人，我不去嫉妒，我要喜乐，我要平安。但是呢，发现呢，这种方法在我们身上呢，毫无功效，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那这不叫死。生命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让我们死，把我们带到死呢，是说呢，是真的死，啊，是没有反应了，啊，是不动弹，也不挣扎了。如果我们试着用我们自己啊来去克制肉体的话，你会发现呢，没有用，啊，我们不用哈，有一天早上起来立志说我向肉体宣战。不出两个回合一定大败而逃。对付肉体哈，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十四章啊，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神要我们如何来对付，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三节哈，那个时候呢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啊，结果呢法老刚刚把他们放走就后悔了，所以呢就带着军兵啊来追赶，到红海的时候呢就追上了，这时候以色列人的情形非常的危急啊，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军兵，这个时候怎么办？十四章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神呢给我们的方法，神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在肉体面前，神要为我们征战， 对付肉体是神的事，对付肉体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让圣灵来做，我们不要自己去做，我们要把自己放下。这里面说哈，说的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叫出来。当肉体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当你发现肉体又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不是去克制，不是去把它压制下去，而是把它放下，交给神。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放下，交给神？什么时候你转向神，转向圣灵，顺服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就要做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努力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没有让圣灵来做工，没有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是靠自己，很辛苦，而且最终呢是失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为我们征战，圣灵要在我们身上致死那个必死的肉体。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放下，不要作声，放下，放下，把自己放下。你什么时候把自己放下，你什么时候松手，神就接过去，耶和华就为我们征战。要有信心，要有这样的信心，要相信神的话是可靠的。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觉得能行吗？你试试看，耶和华必为我们征战，我们自己一定要放手，让神呢能够接过去。也这是讲到死，死还是消极的，圣灵不但呢要致死我们的肉体，圣灵还要让我们复活，圣灵在我们身上还要彰显出复活的大能。以弗所说不是说吗？他要让我们看到哈，圣灵在我们所信的人的身上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这个能力一方面是让我们死，但是死不是目的，死不是我们的目的，死是一条道路，死呢乃是把我们带向复活的道路，十字架一面是死，十字架的另外一面是复活。神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呢赐给我们，是让我们能够显出呢复活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但死了，而且三日之后他还复活了。我们来看罗马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九节后半节和第十节的后半节，第九节的后半节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第十节的后半节，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里面总是两面，一方面软弱，一方面刚强，一方面是死，一方面是复活。如何能复活，如何能够刚强，如何能够有能力呢？什么时候软弱，神的能力就覆庇我。我要夸就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呢来覆庇我。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途径。我们一定呢让自己死，我们死的时候，真正死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能力就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就有复活的能力。最后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保罗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罗马书八章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还是一样，死复活。圣灵不单单要把我们带到死地，致死我们犯罪的肉体，而且呢，他还要让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不要以为说这个活过来哈，是讲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身体的复活，这个讲到活又活过来是讲今天的复活，因为那个必死的身体不是 dead bodies， 而是呢 mortal bodies。 mortal bodies 就是说呢，将来有一天要死的，是有限的要死的那个身体，就指的今天我们这个身体，让我们今天这个有限的身体将来要死的现在就活过来，就是复活的能力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因为呢，今天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一切，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而且基督的一切是我们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圣经说什么？圣经说耶稣基督今天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再说一遍，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求神把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赐给我们，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圣经说的，圣经说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他已经给我们。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接受，我们需要赞美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这一切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大概的意思呢是说他是用英文说的，他大概的意思是说We don't have to pray, Lord, give me strength, give me grace, give me peace。 他说我们不需要跟神祷告说，神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给我恩典，求你给我平安。He is there to be our strength, peace and grace。 他已经呢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恩典和我们的平安。我们不需要向神求，我们为什么向神求呢？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如果你的孩子，你已经把你的东西给你的孩子了，对不对？他还跟你要，你会什么感觉？你要告诉他，你已经有了，我已经给你了，对吧？同样，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位，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神已经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把能力、把恩典、把平安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呢，再跟神求这样的祷告。那个弟兄接着说We just need to begin to take it, to leave it and claim it, and start obeying the word we already know。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只需要呢来接受的，我们需要呢活在它里面，我们需要将它宣告出来，我们需要开始顺服我们已经知道的神的话。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不单单这样，而且耶稣基督今天呢就成为我们的，我们还缺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缺。在对付肉体这件事上，神的话、神的灵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在灵里面，什么是在肉体里面，什么是在基督里面，什么是在亚当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能不能活在这样的认识里面，我们能不能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不是圣灵不引导我们圣灵常常来引导我们，但是呢我们不顺从圣灵的引导。有多少时候我们常常说好像有两个声音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圣灵在对我们讲话。问题是啊，我们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愿不愿意活在圣灵里面，我们是今天一个属灵的人继续活在肉体里面呢，还是我们不单单是在地位上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而且呢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也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啊。我们实在感谢主啊，他拯救了我们啊，他要我们呢在教会里面借着服事一同呢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每一个人神都预备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啊，我们可以呢借着啊服事，我们可以一同的成长，让耶稣基督的见证可以丰满的彰显出来。在这个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功课啊，就是呢让我们的肉体要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像施洗约翰啊所讲的，说我必他必兴盛，我必衰微啊。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对付肉体上啊，要主啊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呢越来越大，而我们自己呢肉体要越来越小。这样呢耶稣基督的见证不单单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而且呢在教会里面啊就可以越来越丰满。我们要看见啊圣灵十字架啊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要让我们的自己啊我们的肉体越来越小，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实在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对你的认识有限，我们明白的有限，我们讲的有限，我们听的有限，但是主，我们却感谢你，因为你所赐下的圣灵要越过我们的有限，要越过我们的软弱，主要把你自己的话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明白了之后，主，我们愿意照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你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去行。主，我们实在要来感谢你，愿你的话可以更多的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每个人心都成为好土，让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可以结出果实来。我们愿把一切的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